欢迎大家再次登录我们 F Console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本次主题为丰富经验配合建群制度，游刃有余掌控信用风险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nsole 产品部助理产品经理刘有桃。那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在竞争激烈如此激烈的一个今天，在 B2B 市场呢，生肖已经成为很多企业扩大销售份额、赢得市场的一个手段。那么有生肖呢，就必定伴随着信用风险。在去年，我们有几次电话会议和线下活动都有涉及到信用管理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关注这样一个话题。首先是非常感谢在我们前期这个话题调研阶段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与配合，并耐心接受我们电话调研的所有会员朋友和财税同行。那本次调研呢，我们所涉及到的行业主要有能源化工、机械设备、快速消费品、电子产品、IT、汽车零部件以及医疗器械等。那我们发现呢，处于不同行业有生肖的一些企业哈，会面临不同的困惑。在某些行业，很多信用管理同行向我们反映到，如果要严格执行信用管理呢，似乎这个生意就没办法做。因为信用管理做得好与坏呢，也是与企业的这个发展战略、管理层的一个态度以及公司相关部门的配合程度息息相关。但无论什么类型、什么行业的一个企业，我们发现信用管理做得出色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有一套健全的信用管理制度跟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那么信用管理呢，也是一种管理的艺术，左后的拿捏也是非常重要。管得过紧呢，可能就不利于企业的一个市场扩张，过松呢，就会带来风险。本次信用管理系列电话会议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几位经验丰富的负责信用管理的同行，他们都是来自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供应商，那相信他们的管理经验能够给大家的信用管理工作呢带去一些借鉴和启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信用管理电话会议的一个特别之处。为了使我们的这个探讨内容更加的系统跟完整，我们会按照信用风险控制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来分别展开我们的分享跟探讨。三个阶段的不同内容呢，连续三天下午来分别呈现。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信用管理事前的一些预防工作，主要涉及客户信用评估方面的技巧以及新客户的账期与额度设置。明后天我们会分别涉及事中控制、事后弥补以及信用管理工具的一些运用。接下来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的信用经理杰森路。
大家好。
特兰化工中国有限公司的信用经理克莱门陈。
你们好。
山特维克中国有限公司的信用经理道格拉斯杜。
大家好。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三位嘉宾分别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主要介绍一下大家的一个工作经验。首先由杰森这边开始好吗？
好的。我的英文名叫杰森。我在 Intel 目前的职位呢，不是 Credit Manager， 是 APEC Collection Center Manager。那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负责 Intel 在亚太区的所有的商账的一个催收的一个管理。那我有在这个 Credit and Risk Management 这一行呢，有做了差不多11年吧，应该在 Intel 有5年，前期就在其他公司有做过，所以说不能说是有经验吧，只是在这行业比较久，有一些东西有看到过，所以说也借着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想听听别的有经验的或者我们同事的一些意见和一些经验，对我的工作呢也会有帮助，谢谢。
好的，谢谢 Jason。 那这边 Clement。
你们好啊，我是 Clement 的，是克莱门公司的 Credit Controller Great China 的，我从事信贷那个行业呢，已经有二十年左右，还有我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呢，开启供应商的行业，还有进行那个国内的那个信贷评核，还有寻找那个信贷资料的分析的那个工作，所以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那个中国国家那面，如果你要手机那个信用额度那个评核还有资料的那个渠道。
好的，谢谢我们的 Clement。最后有请 Douglas。
嗨，大家好，我叫 Douglas， 中文名字叫杜安明。我在山特维克公司工作这个信用经理呢，已经有5年整的时间了。在这之前呢，我是做过财务、 包括这个应收应付总账，包括存货管理，后来呢到山特维克在做信用经理，但是在之前呢我也做过，也是瑞典公司做过，可能大家知道那个伊莱克斯公司我做了7年，还有在其他一些法国公司又做过5年，所以就是也反正从事信用管理这行业差不多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吧，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呢，能够了解到像 Jason 啊 Clement 或者是这个其他一些公司不同行业的对于信用管理的控制和这个风险上的这个不同点吧，所以是跟大家学习的一次机会。
好的好的，谢谢三位嘉宾的一个介绍。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安排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嘉宾先开始他们的一个经验分享，那大概会持续1小时15分钟的时间，最后呢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务同行与嘉宾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需要提问的同行呢，到时候可以拨打FConco电话02162705678转1009与 FConco 的邱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分享，首先有请我们英特尔的 Jason Lu。
是这样子的，悠悠呢给了我一个话题，是指的是客户信用评估体系的建立以及账期和额度的设置。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呢其实面比较广，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或者是每一个企业里边不同的 division， 它所具体的建立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性。我很难讲一个就是说大家都比较都很能以适用的东西，我只能介绍一些我平常的工作中我比较注重的一些地方，或者提一些 example 来供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如果有什么意见大家也可以在我说话当中可以随时打断我，没有问题。 OK， 那其实在其中的一块当中呢，我们有一块东西就是在 Intel 或者在其他公司，因为在做信用管理或者在考核一个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些基本的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的一个收集，那这是无非就一些东西，一些营业执照啊、股东或者验资报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比较，那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我是必须要的，因为毕竟是财务人员，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他的股东、他的验资报告，因为我要知道他邂逅的，因为在我们在跟一些客户合作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公司的那个，我做个例子吧，我就是举个例子，在 Intel 发生，在3年前有发生。我们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呢，有要寻求一家大型的公司在中国大型的客户。那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想发展中国的市场 ，Intel 想发展中国的市场，想更加拓宽这个销售。另一个呢，也找出一家公司来可以抗衡那个 Lenovo。因为整个在中国的 PC 市场上来讲的话，一些外资企业，比如 HP、Dell、IBM， 或者是像台湾的 Acer， 他们的市场份额都没办法跟那 Lenovo 抗衡，是因为他们在Lenovo 在3线、4线城市的那个整个普及率非常高。那你也知道，如果你的客户太强的话，在 Intel 来讲的供应商的话语权就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就想找出一家同等量的有一个规模的企业来跟 Lenovo 去抗衡。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出现了一家公司，我们就是海尔，因为大家知道做白色家电，但是呢它不做 PC，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 strong 的那个非常强的一个销售渠道在市场上，所以说我们当时跟海尔有做联络，有跟他做。但是呢在我们做 worldwide top down top 那种开路当下，就是我们 Intel 在跟海尔集团做生意，但事实上我相信大家做回 management 或者 management 都知道，我们没有一家公司叫什么海尔集团。事实上中国的所有集团公司，它的那股东架构就像一个八爪鱼一样的，就是说你所真正交易那家公司可能跟它的核心公司非常遥远，而且大家都是有限责任公司，随时我可以断掉的。而且海尔在市场的口碑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基本上就会在最快的速度去收集一些客户的那个股东的那些他的验资报告，或者他的一个写邂逅的那些 inform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到底跟他的母公司关系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的海尔集团就是他海尔的那个青岛那家 卖电冰箱那家公司，其实他还有背后的那家资产管理公司那些关系是什么，从而判断我们是如何跟他做生意。那但是呢，像大家也明白，在正常的那个中国的信息收集资料并不是那么健全，外面渠道不那么多，要拿到一些非上市公司的验资报告，或者验资报告背后，因为他跟他的母公司科技公司可能不是一层，他会有很多层，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有最快速去找一些征信公司，或者是看他们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去拿出他邂逅的关系，也就是说拿到这份关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份documents， 可以跟我们这些 high level 的老板们，因为 credit management 这个位置很尴尬，经常要跟一些sales 沟通，同时要跟一些非常 high level 的 management decision maker 能去沟通，拿出非常专业的数据去跟他们去谈，然后也就是说确定，就是说我们这是个基础的信息，从而确定我们建立我们跟他的交易模式，也就是说授信模式，我们到底要跟他怎么做生意，也就是这些 basic information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也会问他要一些审计报告或财务负债表，对，但是呢我本身来讲，我对我以往的在中国经验来讲的话，我对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但是我也会经常去要看一看，因为国内的一些客户的财务报告其实个人讲来讲的话，里边很多数据大家都可供参考，很多东西就是这家公司可能做得很好，但财务报表显示不出来特别好，或做得很好，财务报表很好，但事实上并不是特别有钱。那这个当然我也会做些 reference， 一些 basic 的 information。那这些东西呢，就会作为我整个收集资料的一个最基础的信息，一开始我就会收集。同时呢，我在我这边我会联络销售人员，或者是拜访我的客户，或者我客户的竞争对手，去了解这家客户在市场的一些规模、市场地位、产品、销售渠道、销售模式，特别是他的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以及这些管理人员的背景，他以前是从哪家公司出来的，在这家公司做经验。那大部分信息呢，我基本上会从 sales 那边来，销售那边拿来，也会从客户这边直接去问，也会通过一些征信公司去拿。但是呢，还有一块呢，我会从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拿，因为在行业里面，特别像 Intel 这样的公司，我们的竞争对手之间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甚至比我们还熟悉。他们那从竞争对手那边可以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一些CEO 啊，或者 CFO， 或者一些 chief 那种office manager 那些人 operation manager 的话，他们的背景对我这个行业里边其实判断这家公司的运营状况，判断这家公司对这个产品的那个熟悉程度、渠道的熟悉程度会有很大帮助。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还有一些方式的话，就是说我会了解跟各客户他们的一些，就是为了将来做铺垫了，了解他们的付款方式。我相信在做或者做 risk management， 或者有都有自己的考核指标，那会有 DSO 啊 overdue percentage 来做，但是说这些都基于我们跟客户之间的一些条款的谈定。在我们这块我比较在意的是呢，我们的那个 payment term，很多合同我发现我们吃亏的是我们的合同里边在跟人家签订的那个 payment term 的账期不是那么明确，比如说我们会说，哎，我们跟这个客户30天结账、60天结账，其实这里边出入很大，水分很大。因为比如说我的30天的那个30天或者60天，它的起算日是哪一天，有的客户会有很多种，有的是按照发票日、按照出货日、按照收货日，或者按照验货日，或者按照等等的很多时间。然后他的付款的话，像海尔或者一些国内客户的话，他不是说你到那一天到期他就付你，他有很多种付款的方式，他比如说一个月我只付一次，我什么时间点到期的我才付，这种像中企业，或者像之前的像那种就是说超市，他付你方式也是很怪的，很多种方式，反正这种方式呢都会造成你的日后的收款会 delay。也就是当你跟客户在建立一些关系之前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我站在我这边我会必须了解清楚他是怎么一个付款方式，我会把这个东西尽可能的谈清楚，也就避免讲，而且这种条款我尽可能会让它落成书面，这个便于我们将来去 manage 这个一个客户的一个 payment。 但是很多人会说像 Intel 这样公司可能跟客户谈的时候比较方便，那坦白讲是比较方便，但是一些比较其他客户中小企业竞争行业非常竞争的话，跟客户可能没办法谈。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要谈清楚，因为变有将来要紧，因为总有一天还是要谈清楚的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说日常联络的人员，也就是说我在今后如果这个生意建立起来，我所建立的那些客户，那些联络人，那些人是谁，他在公司里的位置，谁是 decision maker， 比如说 finance 这边的那个构架，谁是主要我日常付款的，可能是 AP， 但是这个钱 AP 在里边充当什么责任，因为每个公司的 AP 职权都不一样，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差别，他的老板是谁，他们的 decision maker 是谁，这家公司可能那个 finance 可能是不是能决定给钱的，是不是一定要找到他们的采购部才能，那些相关的利害部门的一些要员的人的名字和联络方式都要找到，包括尽可能在日后的在维护客户当中，这些人的喜好，他们做事的方式都要尽可能了解清楚，以避免日后收款会有一些障碍。那以及客户在企业中的一些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客户对我 Intel， 或者是我如果我不是 Intel， 我是其他公司供应商的话，对他我的重要性有多大，这些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说在我跟 Sales 跟其他部门或者跟客户聊沟通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的话语的语重，我的地位，我的分寸在哪边掌握，这就是我在收集一些客户信息渠道的上面，我这几个地方我会比较着重的去了解或者是维护这些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地方会有什么意见。OK。OK，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那我就往下走。那这是我对一些客户，当一个客户过来或者日常维护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我会定期去拿一些资料，然后在评估我们客户的整个信用等级或者信用状况的时候呢，有一些指标我会经常去看，但是呢基于不同的一些客户性质，比如说厂家 manufacturer 跟 distributor 或者是一些那数字跟指标我们都会不同的去看，但有些指标我们都会经常去看，比如说一个客户的管理团队的素质、经验和能力，这是通过你日常跟他沟通和他聊的时候你会知道。所以说，以及客户的忠诚度和依赖度，也就是这个客户是不是很依赖你 Intel， 如果是 Intel 他是不是很依赖你，如果不是 Intel 我是别的 vendor 的话，他这个客户依不依赖你，是不是他有很多你的市场的竞争对手是哪些，对他依赖，因为你如果依赖度很大的话，你这个客户的 payment 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依赖度很弱的话，相对来讲比较难要一些客户，那你怎么去把握你跟客户之间的一些关系。那还有一个客户的盈利能力以及经营你产品的毛利率，在我们这边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客户经营我的产品，我努力去了解这些东西，到底经营我 Intel 的产品它的整个 margin 是多少，或者比如说 DISDEEP 它经营我 Intel 的产品它到底赚多少钱，它这个钱是怎么赚出来的，我会努力去了解这个东西。那他这个毛利率大体多少，因为如果他不赚钱，那我就要问我自己问题，他为什么要做金条的产品，因为不赚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去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要了解清楚，这个也就是为了长期是否会有 risk， 那个 bad 的那个 potential risk， 我要去避免这些东西，我会去了解这些指标，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还有是这个客户在这个市场上的经营年限，也就是说他经营这个产品有多久，我会去知道。还有一些是财务指标，那财务指标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些数据的 DISTI 跟那个LocalYen 不一样，因为比方说 DISTI 的话它的那个速动比例和流动比例就会非常高，那 LocalYen OEM 厂商 manufacturer 就会比较低，那 DISTI 的话它的那个固定资产就会很少，那 OEM 的话它的固定资产就会比较多。从 margin 来讲的话，DISTI 的那个 gross margin 跟 net 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它靠钱来赚。那manufacturer 的话相对就会比较低一点，这是我从我 Intel 这个行业来看。那这些数据呢，我们都会去做一它考核，它将来给它额度的一个比例，以及它之前的付款记录或者是一些管理人员的调动的那种频率啊，这些东西都会作为我们考核这家公司的那个信用等级以及困难，但这个不是绝对。因为有的时候像 Intel 的话我还可以去掌控一些客户的一个额度，但是有一些客户我们是没办法掌控的，比如说 Dell HP 我根本没办法掌控它的额度，因为不现实。但是还有一些在完全竞争行业，就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些客户，这些客户的额度是没办法通过这些东西来掌控，因为你不卖它有的人是可以卖它，所以你不需要去卖给他。但是呢通过这些东西呢，你也可以清楚知道有感觉，就是说如果我给了他特别高的额度的话，我的坏账的风险 会有多大，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个把握，并不是说我有了这数字以后，这个客户哎，我只能给他30万或者50万，我就不可以超过，哪怕这个销售问你定了，客户问你定了100万，我也不卖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有时候要根据实际的一个销售状况，还有一个市场竞争来看，因为客户给你100万，你不做好，马上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就拿走了，你这个生意就没有了。那对于没有客户没有销售的话，对于 Quick Management 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 我们马上会面临 sales 部门的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所以说这些指标只是在你在分析客户的这个权重，但是呢不能作为给到一个额度的一个根本，它只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但绝对不是一个必须，那个就是说完全是依赖它来做一个决定，它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具体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客户的定义的重要性，你的销售，你的竞争，一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那对于一些新客户，如果有新客户的话，我们的账期跟额度的设置，对 Intel 来讲的话，我的账期没有选择， Intel 对客户的账期是固定的，是统一的，任何客户都没得选。但是呢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注重他是怎么来给我钱来满足我的账期。那有些客户的话，他可能会付款的时候呢，他会搞一些脑子，有些客户说哎，我给你 TT， 我给你存退汇票，有时候给你就是付银行付款，有的客户呢说哎，我到期我给你银行存退汇票，有的客户呢就是说他给你另外一些方式来给你调整，来无形当中延长你实际的账期，比如说用 LC 啊或者什么方式，但实际知道你给他账期是30天或60天，他实际付款的时间可能造成你的账期变成了90天或180天，他都有办法去做。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有两种账期法，一个是我给他的账期，以及实际的就是说考核指标，我怎么能判断这个东西完全按照我的账期，后续的跟踪报告一定要有。那在额度的设置方面的话，我们还会去看到一些东西，就是说客户的他是不是会提供一些担保。在 Intel 来讲的话，我们会让客户提供，如果一些比较弱的客户呢，我会让他提供一些 Bank Guarantee 啊、Standby LC 啊或者 Corp Guarantee 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也会为客户，一些客户特别重要，比如说 Lenovo 他的 Finance 也非常差，他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的一个担保，那我们这种客户呢，我们就会考虑到用一些 credit insurance， 就是买一些信用保险来降低我 Intel 本身的一些 risk。 因为这家公司我不跟 Lenovo 做是不太现实的， AMD 马上跟他做了，很高兴的就跟他做了，所以我必须要跟他做，虽然说他一直是亏本，那我必须要跟他做。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寻求一些第三方的帮忙，就是 credit insurance 啊这些一些保险公司的 support 来支撑我这个公司的那个盈利，这些或者额度的设置一些决定。这就是我刚才的那个额度的一个上期的设置的一些东西。那在我们分析客户一些状况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因为 Intel 所面对的客户呢都比较大，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大的一个集团公司，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考核它整个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几个区域的一个营运能力或者它生产能力。那我拿个比方来讲的话，比如说我拿台湾的厂商来讲，台湾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开发票做生意是跟台湾做，但是它的生产厂商，因为它台湾有很多 ODM 厂商，它基本上是遍地全世界，那我们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些，而我们的货呢不会发给台湾，我们就往根据他的要求发给他的全世界的那些 ODM 厂商。那这些厂商所聚集的那个 location 是在哪里，他的具体的那个生产能力、营运能力是在什么状况，他的 employee 怎么样子，然后这些厂商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都会去拜访他，去了解他这些厂商东西，然后定期的维护。那这些客户也会跟他们的所有的那些 operation 那些 ODM 那些厂商，我们去了解他。他因为 ODM 的话，他是帮别的公司做代工，那我们也会去了解他的代工的那些公司是哪些公司，他的名单。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找这些公司去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通过他代工，因为我们基本上要测算他有多少 volume， 他到底要多少货，那这些货到底真的是他需求吗？因为我怕他压了买了太多的货，或者被我们的 sales 压货压得太多，哪一天他会爆掉以后，他变的结果就会说他会拖延你的付款，造成我的 ATP 很好，因为 sales 会很高兴，因为我反正把货压进去了，我他的销售业绩完成了，他不管后面的收款。 Intel 的话收款跟 sales 是没有关系的，他完全会不管。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去通过他们的那个整个的需求量，他的产能，我们会去控制，适当的调整它的整个销售东西，但是呢，我也不可能完全很精确的去控制，基本上是一个大面的控制，然后安排一些货源。
那这些公司呢，因为一般 Intel 的客户的那个额度非常吓人，一般都是在10个 million 以上 US dollar 以上，一般1000万美金以上，所以在这个公司一旦有一个坏账，都是个非常大的 case。那所以说很多事情呢，我们基本上都会跟得非常紧，以确保它不会有问题。那这些东西全部考核清楚以后，了解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在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要测算需不需要让它提供 guarantee， 需不需要让它提供，那是不是让我们要去买 insurance， 以降低我们 bad debt 的 risk。 但是呢，我从我第一感觉来讲的话，其实公司最大的 risk， 而且不单单是 bad debt，而且是 overdue 所造成的那个机会成本的那个损失。也就是说，如果客户正常3天给你，他45天或者50天给你，那这个20天的这个损失其实就是一个利息或者一些沉淀成本，一些都在这里边。所以说这方面我们会抓得比较紧，主要是所以说我对我的 team 的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控制 overdue 的那个 percentage， 这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指标，去确保 cash flow， 因为这些对公司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行成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lose。 之前呢，刚才又回到那刚才一个东西，就是 finance 上面，我大体讲一下，在我们这边主要会看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sales 指标。一般我们不会刚看一个企业，我们会看到的企业母公司和它的最终的母公司的一些财务报表。那我们基本上会看他们的销售，它的 gross margin、 gross profit and net income、 gross margin and net profit 这些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会看它的 cash flow， cash and short term 的 investment， 已经我要知道它的钱的周转有多少现金在账上。因为它如果我给它10个 million 的 line 的话，其实它对 Intel 的付款的金额都非常大，它账上到底有多少钱我非常在意。还有它的一些总的资产，以及它的那个 kind of ratio 和 quick ratio， 那些流动比例和现金比例已经是那个自己的 tangible net worth 那些资产的那个整个净值，我们都会比较在意，你看它的财务表。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服务于我们最后的 marketing， 我们要不要跟他做生意，我要跟他做多大，然后怎么跟他做，大体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感谢 Jason 的分享。我不知道对于刚才 Jason 所谈到的这些就是前期评估客户的一些方式、一些渠道，那 Clement 和 Douglas 这边有没有一些看法想跟 Jason 互动一下？
我没有。
Jason，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
不要这么客气。
因为那个你提到一个 payment method 是那个银行承兑汇票，对吧？
对。
您这个承兑汇票有没有限制规定，就是说什么样的汇票可以收，什么样的汇票不能收？
一般来讲的话，在 Intel 本身来讲的话，我们不接受任何 TT， 因为 Intel 这个行业，我在以前的企业有接受 TT， 但是呢，我们当时接受 TT 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有背书，对不对？都是背书，不会是这样。另外银行，那我不会超过，一般都不会超过90天，我不接受90天以上的东西。
嗯哼。
因为超过90天以上的话，180天的话，基本上如果我要去贴现，我的贴现率很高。
哦，那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问，就是说你所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手以后，你全部都贴现是吗？
我们当时全部是贴现，因为那时候是中小型企业的话，其实那时候资金流不是那么宽裕嘛。
嗯。
所以说基本上会跟银行去沟通，谈一个很好的贴现率。因为一般你都谈的，其实这个率是可以谈的。
OK。
那我们会跟我的主要的关系银行去谈。
嗯，
因为比如说我在你这边经常是有存贷款的，那我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你是我的主要交易银行，那我就会跟你谈，我完成你的指标了，那你是不是这边贴现率可以去放一点利润给我们？那当然我们会跟他谈这个数出来。
OK，
我可以表达一下，我们公司对于承兑汇票那个规定，其实我们自己都有规定，有自己定下一些规矩去要求我们的客户去遵守的。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有40大银行才收，好很多很小的银行呢根本贴现不了，我们都不收。所以根据我们那个 banker 呢要求呢，我们都定下有40大的银行发出来的承兑汇票，这些都可以贴现的，我们才收。另外就是背书了，背书现在我们呢规定不可以挑出6家报国背书给我们的公司，就是说他之前呢只可以背书5家，然后背书给我们呢不可以挑出6家，然后就是那个金额了，金额我们不小于5万块钱，这个就是我们的规定。
OK，
那我也晒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我们现在是规定的就是十个银行的承兑汇票我们才收，其中就像刚才那个 Diamond 说的一样，我们是有国有四大银行的，还有包括几个比较就是二级的这种银行我们才收，超过这十家我们也是不收的，我们也是收到汇票基本上我们就做贴现了啊。
对，因为大部分也有时候客户比较厉害，有时候他就是会给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不要就收准，要么就没有了
啊。对，是也有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你们这种怎么处理呢，就是直接跟销售说我们退回去呢，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
但是就说这个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你自己公司的那个资金状况，如果那时候资金状况比较合适的时候呢，那基本都不收。因为如果经常收的话，会造成客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家公司是收贴现的承兑汇票，他会习惯性把这个承兑汇票全部给你。
对，
然后你一直跟他说我不收不收不收，以后呢他就会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然后他会把
对
他，或者就是说这家公司是反正不就像 Cam 说的，他你只收五万以下的，那就是你的规矩，客户慢慢会遵照你的规矩去走。但如果你没有规矩的话，他就会把那些大额的全部给你。但是有时候到问到问题，就是说大额的话你的费用就很高，你的成本就很高。另外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可能他给你是50万，但你到期了只有20万，他就说 OK 我们下个月再给你一块给你，但无形中就拉长了你的档期，就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那时候的话，我就看我的整个 cash flow， 因为中小型企业的话有的时候 cash flow 很紧嘛，没有办法。
对，
而且他不给你的话他就不给你了，很强势的他就给别人去了。
嗯，
那这时候呢也能趋同。那我也明白四大银行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不给你四大银行，比如说给你光大银行呢，因为他也会给他也是从别人拿来的嘛，他有给你光大银行或者浦发的，那有时候我的银行如果能接受，那我就接受；他的银行，我的银行不接受，我就不接受。但是就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 ，sorry， 打断你一下，就是你们对这个一般你们贴现在是国有银行贴现呢，还是在外资银行贴现？
我们那时候是在交通银行贴现。
啊，在交通银行是吧？